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1亿5000万人的正确抉择。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15日至2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主要时事。
11月11日，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在英国议会大厦举办的第三次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说明会，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我确信在中国无辜的生命正在因为他们的器官而被杀害，时间非常紧迫，你可以在你的权力能力范围内以各种方式帮助制止这一反人类罪行，感谢你们举办这次研讨会，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组成国际联盟的人们会为此感到高兴。在发言中，主讲嘉宾们反复强调了一个事实，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背景下，令人发指的强摘器官罪恶在大规模发生，大量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杀害。另外，针对中共当局今年做出的从2013年始在5年内分阶段取消把囚犯作为器官来源的许诺，主讲嘉宾们提醒英国社会和政府不要再盲目相信谎言。知名作家伊森·葛特曼先生在发言中再次阐述了自己基于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中共体制下，从囚犯身上活摘器官的罪恶早有发生，但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这一反人类罪恶得以大规模发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尼尔·帕里士主持会议，他表示自己计划直接去和外交部长华兹男爵士、华兹男爵夫人当面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阻止英国公民到中国去获得来自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帕里士议员还准备进一步推动英国医疗健康部门尽快在网站上向广大民众提供有关信息。11月12日下午，在英国威尔士国民议会大厦，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举办了一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说明会，与会者对此深感震惊，认为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一致表示威尔士人要尽力帮助制止这一反人类罪恶。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知名作家伊森·葛特曼和欧洲区代表李惠格教授先后发言，向与会的威尔士议会议员、卡迪夫市议员、 法律和医学学生以及各界关注人权人士介绍了自己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调查成果，以及国际社会为制止这一罪恶所做的努力。说明会由威尔士议会议员科斯蒂·威廉姆斯和儒德瑞·格林·托马斯主持。托马斯议员表示，会尽力在威尔士议会内发起一个有关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动议，并进行议会辩论。他说，活摘器官牟利，这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不论发生在哪里都不能被接受。无论哪一个人被虐待到这种程度，我们都负有道德责任去保护他。作为威尔士国民议会议员，威尔士人民选出的议员，我们应该认真考虑如何确保这一人权问题在威尔士国民议会以及对英国外交政策负有责任的英国议会得到充分的讨论。我们还要确保这个人权问题得到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关注。塞西亚·拉佛是卡迪夫市的一位工党议员，有华人血统。他在说明会上第一次听到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结果，感到很震惊。他说，这是人权侵犯，超离文化范畴，是对人性的挑战，希望英国政治家能把持人权角度，不回避这一问题。我知道威尔士很强的重视人权传统，今天到会的议员来自不同的党派，表明了大家都关注这个人权问题，对这样严重的人权侵害，任何党派都会反对。卡迪夫大学的天主教父加雷恩·琼斯博士带着卡迪夫大学的一些医学和法律专业学生参加了说明会。他认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极端的人权侵犯，必须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他说，任何非自愿捐献的器官，强制活摘人类的器官，都是非常严重的人权侵犯，无论哪个国家在何时犯下这样的极端罪行，都要被谴责。我相信每个了解到如此可怕现实的文明人都会感到震惊，都要在征签表上签字。卡迪夫大学学生法律社团主席安菲斯·詹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他任期内，他将利用大学中的信件系统、杂志、报纸等渠道，让校内的更多师生知道这个事情，并鼓励他们在征签表上签名。
11月12日晚，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在意大利国立电影博物馆的马西莫电影院放映。观众们为影片中揭露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深感震惊。影片结束后，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支持。一位观众表示，法轮功学员是现代的圣徒。我看到了历史的重复，法轮功学员所表现的对信仰的坚定，与当初被迫害的基督徒一样神圣。
11月11日至15日，丹麦一年一度的医生日活动与坐落在首都哥本哈根市郊的北欧最大展览中心贝拉中心举办。丹麦与瑞典法轮功学员作为义务工作者，响应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国际组织发起的全球征签活动，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设立的展台。这个展台成了此次展览大厅的聚焦点，引起了众多丹麦医生的强烈关注。一位医生明白了在中国正发生的罪恶，非常震惊。他真诚地对学员表示，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一课。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1月17日报道，迫于海内外民意的巨大压力，中共15日宣布废止劳教制度。中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饱受国内国际舆论的鞭挞而臭名远扬，是中共整个政法委的核心，也是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场所之一。报道说，法轮功方面的消息说，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依旧没有获得自由，他们或是被转移到法治学习班、洗脑班、黑监狱，或是被直接判刑，也就是说，迫害依旧在持续。
11月13日晚，澳洲布里斯本市中心的事件电影院内聚集了迟迟不愿离去的观众群。刚刚观看完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在布里斯本的首映，人们对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遇的迫害深表同情与关注， 都想进一步了解和帮助。澳洲人权律师组织的史蒂芬·齐恩姆表示，大家应该抛开种族和信仰的不同，像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乔高一样，为遭受中共打压的法轮功学员发声，因为这是在捍卫人类及人权。
11月11日晚，大赦国际美国宾州切斯特郡分部在特里德弗里恩图书馆举办了自由中国电影放映暨座谈会，40多位与会民众在观看影片后倍感震惊。有医生观众观看后表示，人们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不能麻木。现场观众纷纷签名反对活摘器官，并索取真相资料，了解法轮功以及其在中国被迫害的现状。
现在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河北石家庄市大约23名法轮功学员11月15日早晨6-7点遭绑架，610、公安局、国保等出动了大批警察便衣统一行动，采用电话窃听、定位、录像、跟踪等特务手段，对石家庄及周边县市的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有预谋、大规模的绑架、抢劫、非法抄家、骚扰等罪恶活动。有消息说，本次发生在石家庄地区的大规模绑架是针对18万新年真相台历而来，不敢公开说是搜查台历，称找传单。市公安局要求绑架时必须入户摄像，拿着传唤证、搜查证等。上门的一伙人员组成为分局、派出所、居委会、区610等，从15日凌晨5点就在户外蹲守着。
河北省霸州市华北石油采油二厂年近70岁的退休职工李润慧，坚持修炼使他身心受益的法轮功，7次被绑架迫害，被非法判7年，在唐山监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监狱怕担责任，保外就医，回到家不到8个月，于2013年8月21日含冤离世。保外就医期间，中共协党610不断骚扰、施压、恐吓李润慧老人，并扬言说如不能拿到医生就诊证明，将再次将他遣送回监狱。
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莫志奎、张金库因在呼兰监狱遭严重迫害，现已送到监狱医院关押，尤其是张金库的情况令人担忧，目前他已经被迫害得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命在旦夕。2013年3月29日，在依兰县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莫志奎、张金库、孙文富、徐峰、李大鹏5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判刑后，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监狱。2013年9月19日被转押到呼兰监狱继续关押迫害。其中，莫志奎的腿被迫害至不好使，张金库被迫害成肺结核，身体极度虚弱。
黑龙江省密山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梅章老太太，2013年6月被密山610头子于晓峰带领几个人再次绑架到洗脑班迫害1个多月，导致脾脏破裂，到医院做手术。回家时，洗脑班的恶人王小平让刘梅章每个星期天都到洗脑班去一次，无人性地逼迫他说住院也得去。刘梅章老人于2013年11月8日早上4点多含冤离世。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董欣然，沈阳市机车车辆厂职工，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开除公职，多次被非法关入洗脑班、精神病院、劳教所、监狱迫害。2004年被铁西区公安分局张玉、孙建平等警察非法抓捕、酷刑逼供，致精神失常，生命垂危。2004年6月保外就医，身体一直没有恢复正常，长期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骨瘦如柴，于2013年11月12日含冤离世。
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11月16日到24日是台湾高雄市六龟区一年一度的文化庆典，法轮功团体应邀定点表演并游行。六龟、宝来、甲仙是地处中央山脉南端公路入口端的部落行政区，天国乐团演奏高山青、法轮大法好等乐曲时，乐音响彻山林，吸引大批观众来观赏。高雄市市长陈菊感谢法轮功团体不辞辛劳前来共襄盛举，给偏远地区民众带来关怀与温馨。甲仙区区长李元新与商圈理事长为法轮功队伍采街开路，赞叹法轮功对观光客吸引力特别强，活络地方经济。
11月8日起，美国纽约曼哈顿天梯书店开张一个月后，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大法九讲班。书店外的简单招牌“法轮功九讲班”免费参加，吸引了10多人登记报名。参加者每天观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录像带、英文版的译讲，学练法轮功和五套功法，还有体会分享、疑问解答等。
11月9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梅明根第14届健康日，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城内施安能广场举办了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息日。学员克里斯蒂娜是一名刚开始修炼没多久的新学员，他表示让更多人了解真相是很重要的。他说，很多人在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之后，表示不能允许这样的行为存在，必须制止。
请听来自大陆的消息。
家属与4位律师堵黑窝喊话，洗脑般恶徒惊恐。11月14日，黑龙江建三江法轮功学员石孟昌、韩淑娟夫妇的家属和4位律师到青龙山洗脑班，要求立即释放石孟昌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律师和家属向洗脑班黑窝不停地喊话，直到傍晚。洗脑班人员紧锁大门，缩在里面不敢开灯。当天一大早，唐吉田、江天勇、梁小军和王成4位代理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的律师和石孟昌的家属去青龙山洗脑班，大概在下午3点10分到了洗脑班。先出来一个人，一问是来要人的，说不让见，转身就回去了。洗脑班头目房月春勾结青龙山农场公安局的4个警察来参与迫害，一个叫李国强，警号151593，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警察，给律师和家属录像。警察问律师怎么回事，律师就说这里非法拘禁公民，我们要报案。警察要看律师的证件和身份证，律师不配合，说你们现在没有这个权利。后来警察主动把自己的警察证拿出来给律师看，然后说这回可以看你们的证件了吧，律师还是不配合。后来警察妄图以扰乱办公秩序为由带走律师，律师们齐心合力据理力争。律师说，我们报案这里非法拘禁公民，你们就应该调查这里的真实情况，而不是把我们带走。后来警察都灰溜溜地撤离不管了。方月春躲在洗脑班不敢出来，偷偷地向外面观望着，洗脑班大铁门紧闭。面对洗脑班公开耍流氓的恶劣行径，律师们开始在外面大声地冲里面喊话。方月春、陶华、房秀梅、金延鹏、周景峰，你们犯罪了。方月春，你今天未经法律程序非法拘禁他人，明天等着被双规吧。不要以为你有今天这个身份就可以高枕无忧，不要以为你现在的行为没人知道。我们今天来就是希望你立即赶紧放人，我们要控告你非法拘禁公民。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钟，天很黑了，律师和家属才返回建三江。11月15日下午， 正义律师配合法轮功学员石孟昌和韩淑坚的家属及于松江去建三江管理局检察院、建三江管理局纪检委和建三江管理局公安局，以非法拘禁罪控告洗脑班相关责任人，并要求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建三江管局信访办人员表示，一定要将此材料送到纪委、政法委和相关部门。建三江检察院人员就律师与家属控告投诉的内容做了笔录。检察院的人员还透露，大法弟子的电话都打爆了。接着，律师们动身到管局、公安局督察和纪委进行投诉。
打条幅抗议警察打人，朱兰英、李芳芳亲友遭绑架。沈阳市浑河湾派出所警察上个月绑架了六旬法轮功学员朱兰英，并欲对他进行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李芳芳陪朱兰英的家人到派出所要人时被警察绑架殴打，两家人的数位亲朋好友在派出所门外打出条幅谴责警察打人，也遭警察绑架。朱兰英的丈夫是残疾人，二女儿刚生完小孩还没有满月。11月4日上午，朱兰英的女儿去和平区浑河湾派出所询问母亲被绑架一事，派出所警察郭宏伟就将她推搡到大门外。陪同朱兰英女儿的法轮功学员李芳芳正在门外等候，见状走上前向警察劝善，竟然被警察抓到派出所扣押并遭殴打。李芳芳年迈的父母听说后去派出所要女儿，警察不让见。李芳芳的弟弟李阳未修炼法轮功，也与亲朋一起到浑河湾派出所要人理论，但派出所警察嚣张不可理喻，李阳等在无奈之下于下午4点左右在派出所门前打出自制的条幅谴责警察打人的行为，条幅引来很多路人围观，20多个派出所警察气急败坏地冲出来撕扯条幅，并绑架了在现场的朱兰英以及李芳芳的亲朋好友。目前法轮功学员李芳芳、小东、小刚仍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李芳芳已2天2夜不吃不喝，在派出所内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抵制迫害。李芳芳的弟弟李阳被警察扣上罪名非法关押。
四川绵阳市涪城区法院误判7名法轮功学员。2013年11月12日下午，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误判法轮功学员马子生7年、李双全5年、汤明3年、母志泰3年、马明丽、任碧英、戴长全3人分别3年缓刑3年。这几位法轮功学员于去年7月6日遭绵阳市公安局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今年3月1日，涪城区法院对以上几位法轮功学员进行庭审，北京正义律师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然而，几位法轮功学员被延期非法关押至今，涪城区法院无视法律，非法宣判。庭上，汤明说，法轮功是正法，是超常的科学，是教我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我没罪。穆之泰说，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把自己迫害倒了，历史的教训太多了，迫害修炼人，迫害好人都没有好下场。马子生更是一身正气，大声说，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向善，我没有罪。迫害者给他指定了一个当地律师，这个律师在庭上要求他承认自己以前所签字的事实，他当庭将此律师逐出法庭。他说，我终止你为我辩护。
恶人路，罪恶中的辽宁建平县国保大队长江杰。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国保大队队长江杰，一个警察，他以残害善良作为他的职业，他把打击好人当成他的工作。江杰面色阴暗，满脸疙瘩，相貌显丑，可能与他长时间做坏事有关。江杰的官不大，淫心色胆，却不逊落马的中央委员。 据悉，他与多名女性长期淫乱，有的甚至比他的孩子还小。他妻子百般规劝无效，愤然与他离婚。儿子三十来岁还没有女朋友，想必也必受其牵累。他母亲患脑血栓，他嫌母亲碍眼，干脆将有病的母亲送去了养老院。自2002年担任了辽宁建平县国保大队队长以来，多年来江杰派人挨家骚扰恐吓，假扮行公务之名，抢劫私人财物至少20多万元，勒索现金50多万元。一次江杰去酒店喝酒，店主要其结账，他便说等我抓几个法轮功就来还账。据不完全统计，12年间江杰参与绑架、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200余人次，劳教30余人，判7至14年重刑的有15人，其中法轮功学员李广珍、燕志平、李云凤、穆秀华、孙淑燕、徐桂芳即因其迫害而死。最近江杰又指使手下踢破法轮功学员赵红丽的家门，5-6个人将其瘦弱的身躯扑倒，背靠拖至门外，又被缩卷着扔到土坡上。看到的人说，共产恶党的警察真是坏透了。就连赵红丽没有修炼法轮功的妻子当时也给抓到了派出所，后来放回。事隔半月，赵红丽的母亲与妻子去看她，眼见赵红丽被铐着手铐从拘留所送去看守所，整个脸肿胀乌青。赵红丽80岁的母亲当场哭倒在地。几天后，赵红丽的母亲又到看守所想见儿子，所长不让见，所警说躺着呢，一直没吃饭，就灌点菜汤够呛。赵红丽的母亲听后心如刀绞，痛哭失声，焦急地托人见江杰，告诉江杰赵红丽曾被关押迫害了8年，6次下达病危通知书，9死1生回到家才1年，现在又把他抓来折磨，他的身体受得了吗？这不是要人命吗？江杰面无人色地说，没事，整死法轮功的人不偿命，这样的人当上警察实乃人民之大不幸，忘却了人性的恶人就等待人神共惩吧。
本周3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93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世人争看明慧年历，读大法真相。明慧网刊登出的吉祥娃娃等真相年历，图文并茂，色彩鲜艳，很受欢迎。前不久，在一个农村，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有喜事操办，准备了几十本真相年历。开始的时候，同修想，中老年人容易接受，送给年轻人不太方便，因为大家都在干活，手里拿不下，即使拿了也没处放，所以大部分送的都是中老年人。大家都非常高兴，很认真地欣赏阅读。有一位中年男子接过年历一看，立刻大声地喊了起来，这是啥？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年轻人，走到同修跟前说，怎么竟送给上岁数的人啊？给我们年轻人也来点，让我们年轻人也给你们宣传宣传。同修很高兴地拿出一本给他，没想到他说，多给我来点，我给你发。有两位同修每次就在人流多的地方发放明慧真相年历，刚送出一本，立刻就围过来一群人，都纷纷地向同修伸手要，给一本还嫌少，一般都是拿2-3本才敢离开。10分钟的功夫，几十本年历就被世人争抢一空。拿到明慧年历的人，大多是低头认真地阅读真相内容，那种欢喜真的是得到了宝贝一样。
市场卖肉老汉的大实话。一次到一个肉铺去买肉，买肉的人不算少，就听见有人在吵吵，我挤过去看， 只见卖肉老板拿着一张百元大钞说：“你这钱怎么有字？”买肉老汉瞪起眼说：“咋，那不是钱吗？”卖肉老板一愣，立刻满脸陪笑的又高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场有一个警察过来问老汉：“这钱在哪儿弄的？”老汉没事似的回答：“谁给我100块钱，自己写的呗。”警察问：“你练法轮功的？”老汉说：“我不合格，人家法轮功都是高人，都是顶尖的好人啊，人家能像我这样的吗？”接着老汉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告诉你们吧，都是江泽民整的。你看江泽民左边是流氓和贪官，右边是二奶和小三儿，前边是百姓在喊冤，后边是假冒和谎言，上边是七色法轮功天上悬，中间有个蛤蟆在捣乱，据说有个遗传基因是汉奸，下边老毛在地狱喊：江泽民你真完蛋，你下地狱我去干。”满屋哄堂大笑。老汉笑着走了，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议论，编得还挺顺口呢，你还别说，还都是大实话。
我太崇拜李大师了。一天，父亲叫我去接他阔别20余年的挚友一家。当我按着指定地点找到时，我想一定给他们讲真相。由于时间的关系，见了面寒暄几句之后，就直奔主题了。当我劝他们三退时，父亲朋友的儿媳抢着说：“退，这个某某党太坏了，光整事儿，不管老百姓的疾苦。”当我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免灾难且吉祥如意时，儿媳又抢着说：“我丈夫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还真是吉祥，怪不得邻居都说我家干啥啥成。”他家的儿子说：“我是看楼道里的资料上写的，有时来吃饭的人也告诉我，前些日子我在医院陪护时，一个陪护也给我讲过，要诚念这句话就得好。我告诉你，我太崇拜李洪志大师了，人家从来也不搞个人崇拜宣传什么的，可是全世界那么多人就信他，就冲这我就崇拜他。”儿媳急着插话：“前些年我家开寿衣店，遇到一个50多岁的母亲，给她30岁的姑娘买寿衣。她姑娘是练法轮功的，让警察抓了，给害死了。人都死了，手脚还用铁链子捆着呢。太没人性了，这某某党太缺德了。”
时事评论：1亿5000万人的正确抉择。据媒体报道，截至11月13日为止，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1亿5000万。今年以来，每天退党网上的三退人数约6万多人，脆弃中共俨然成为中国社会的民意主流，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九评风行中国，国际关注三退。2004年底，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由此引发全球哗然的退党大潮，澎湃难挡。9年来，大量的中国民众将退党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退党得福报等标语随处可见。相信和传递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因退出中共而受益，三退大潮也日渐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海外华人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签发的三退证书作为办理身份的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九评共产党一书更成为美国移民局官员审批身份时的重要参考书。在欧洲和其他著名旅游地的退党服务点上，有成团成队的中共体系内官员公开三退，勇于为未来预作安排。新趋势真名退党，集体退党。近年来持续不断的三退大潮，是从精神、思想、文化等方面对中共的彻底否定，也是中国民众认清中共、抛弃中共的最好行动。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从士兵到将军，从警察到国安，民众悄然觉醒，退党大潮席卷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过去的三退多是一个人退， 用化名退，现在的三退是全家退、集体退、用真名退。越来越多的政府机关干部、现职领导干部、现役军官、教授与教师声明退党。现在中共不得不承认亡党危机迫在眉睫，很多中共高官选择良知正义，用真名公开三退。例如前武汉市中级法院刑一厅法官潘仁强向新唐人电视台表示七一退党的意向，另有六个军官顶着高压拒绝恐惧一起退党的例子。他们真正明白了爱国不是爱党，用明确表示不会把枪口对着无辜的老百姓。正义之士用真名公开退党以为潮流，中共反人性迫害真善人。中共政权历数十载充满斗争、仇恨、屠杀、战乱、谎言和恐惧，欠下了8000多万条人命的血债。九平共产党系统地揭露了共产党的本质。许多人过去对共产党认识模糊或心存幻想，看了九平后才看清了中共是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反人性、反自然，杀人如麻，专制独裁，破坏民族文化，暴力恐怖统治，尤以14年来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为罪。1999年，江氏集团与中共迫害法轮功，非法将法轮功学员逮捕关入劳教所、监狱和洗脑班中，迄今至少已有37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神州大地处处腥风血雨。2006年3月，媒体更揭露中共在辽宁沈阳苏家屯等至少36个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售牟利并焚尸灭迹，更是人神共愤、天理难容的恶行。退党抹受祭，三退保平安。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泯灭人性的党文化与中国主后成朴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纵观古今中外，暴政必亡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天灭中共已是历史的必然。三退人数如滚雪球般的迅速扩大，从一般党团员到现在的政界、军队高层干部，更有驻外的中国使领馆家属以公开退党方式表达脆气暴政，都是天意不可违与民心急思变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很多人当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或共产党，并不是真心诚意想参加，但不管是主动或被动，只要是参加过共产党的组织，就在灵魂深处打上了不光彩的烙印。所以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就是救赎自身的灵魂，使生命远离罪恶。在共产党解体灭亡时，已退的人不再与共产党共同承担责任，免受牵连。诸多有党、政、军、特与喉舌背景的人士与中共决裂，淬气中共，表明了在事实真相与历史洪流面前，人内心深处的善良本性、道德和良知，不管埋藏多深，随时都会有复苏的可能。不管他们曾做过怎样的错事，都可以重新选择未来的生命道路。邪恶之所以横行，就是好人袖手旁观。在正邪大战过程中，每多一个人站出来，中共就多一份恐惧，就会更快解体。每位参与三退的民众，正以最朴实兼具智慧的方式创造历史，为自己奠定光明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谢谢师父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交流园地。在阅读明慧王第十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的过程中，我感到读过的每篇文章都有提醒自己要提高的地方。当我看有些大陆法会文章的过程中，不只是震撼，惊得我差点跳起来。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是挺精进的，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三件事都在做。但是和同修相比之下，我发现我就是在混日子。我在想，对师对法坚信到何种程度，才能这样支撑大法修炼者的行为？而我呢，能不能做到不论大事小事都能用法衡量自己，不打折扣，不拖泥带水呢？使我看到了自己在信师信法实修自己方面的巨大差距，也是我对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见悉尼法会讲法，这里面所提到的勤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位同修在文章中说，他改变了一个观念，以前认为修炼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认为生活是修炼的一小部分。而我呢，尽管我认为学法练功是大法弟子的本分，但曾认为修炼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认识到，这个思维方式的本质是为我为私的，因为这个原因，总摆脱不了常人思想的干扰、名利情等等。法会文章，救众生愿倾尽所有，和法会文章，风雨过后百花开。无论贫富，都让我看到了大法弟子对大法纯金般闪亮的心。我也意识到了自己有时不易察觉的和师父大法讨价还价的肮脏念头。法会文章，我是一名技术精湛的弟子。文章中同修没有任何技术基础，一步步掌握电脑技术的修炼过程，还去帮助别的同修，使资料点遍地开花。看了使我为之感叹，面前一片空白，不怕嘲笑，不怕失败，坚韧不屈，百折不挠，凭着信师信法，向内修，向内找，做到了在常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经文》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十多年前，每当我学习师父这段法时，总是觉得在文字的表面理解，可还未理解其更深的内涵。今天法会中，一个个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行为，使我对此有了明晰的理解。法会文章，一切师父说了算，和循序渐进让中学生明大法真相，这两篇让我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理性、慈悲、智慧。谢谢师父，谢谢明慧王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交流园地，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好的文章。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我们的法会，增强正念，奋起直追。第十届大陆网上法会已经开幕了，读着这些朴实的文章，真能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就像法会稿件中的文章题目所表达的，要我们所有的同修尽快努力达到师父的要求，修去自我，真念救人， 寒来暑往，时修不待，不辱使命，救度众生。否定经济迫害，唱好主讲，庄严神圣的法会中倾注着师父的心血与慈悲。明慧网同修从成千上万的稿件中甄选出来的法会稿是一个个珍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师父说，法会就是要在交流中看一看别人怎么做的，自己怎么样去做好，不是来听新奇来了，因为你也是大法弟子。我悟到师父的这段话，就是告诫弟子珍惜每一次法会，珍惜他人的修炼经历，比学比修中修好自己，形成强有力的整体，冲破邪恶的干扰与各类阻力，在最后的有限的时间里更有效地救度世人。第十届大陆网上法会开始的第一天，有好几篇同修代笔的文章，读了以后给我很大的启发。在修炼的路上，会写还是不会写，每一位同修的经历在宇宙中都有真实的历史记载，每个人都有纪录片。救人不分年龄大小，这篇文章中的同修今年90岁了，长年累月坚持不断地利用一切机会抓紧救人，大雪封门也挡不住，雪天路滑，他就把双脚底缠上草绳，出去讲真相救人，学法修心，讲真相救人，营救同修，样样正念正行，两次拄着拐杖去洗脑班营救同修，用拐杖使劲地敲洗脑班大铁门，给那些恶人堂堂正正讲述善恶有报的例子，被迫害的同修很快被营救回家。我终于圆了修炼的梦。作者94岁。2003年有段时间，这位老年同修发现当地大法资料很少，很珍贵，只能在学员中大家传着看。得知做资料的同修很辛苦很忙，一般都要到晚上加班打印资料，学法练功得不到保证，就想为大法出点力，帮忙做点什么。83周岁的那年，学会了打印明慧周刊、周报、各种小册子，制作护身符、刻录光盘。这个小资料点已安全运转整整十年。在面对面讲真相中，这位老年同修面对面劝三退格外顺利，可谓事半功倍。听真相的人知道他是90多岁时，吃惊的年年摇头说，不像不像，你声音洪亮，脸色红润，而且又光滑无皱纹，腰不弯背不驼，行走轻松，一个人能上大街小巷，这哪是90多岁的人啊。就这样利用自身的条件走街串户讲真相，三言两语就成功劝退。年老不松懈，扎实做好三件事一文中的同修今年81岁了。十多年来按照师父的要求，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从不以年龄大为借口放松自己。老两口结伴长期坚持走出去讲真相，发放真相资料，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世人，方式是口讲与发真相资料相结合。为了出行的方便与提高做真相的效率，在经济条件不太富裕的情况下，同修花钱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专门用于正式法活动，这样就可以经常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老伴儿到几里路以外去发真相资料救人了。真相讲了十年，81岁的同修骑电动三轮车骑了十年，电瓶坏了就换新的，稳健地走到现在。与旧势力抢人争分夺秒一文中的同修今年65岁，与旧势力抢人风雨不误，每天不管男女老少什么身份，天天救人，每天出去时背一包真相小册子，先把资料发完，再到另一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就劝完三退再给本小册子。前几年生活条件差一点，他每天带着几个自己做的馒头，再带一瓶水，在闹市边一口馒头一口水的吃着，到闹市区密集的休闲人群中讲真相。无论初一、十五、大年三十、 任何节假日，无论风雨雷电严寒酷暑，即使他父亲住院期间，都要讲真相与旧势力抢人，白天有事就晚上出去讲。南方是夜生活，他讲到十一点多回家也是常有的事。几年来同修没有被家庭儿孙拖累，精进不怠地做三件事，每天三退二三十人，最少十几人，有时四五十人，八年多时间，劝三退的人数在七万人左右。这些年龄大的同修如此坚持不懈地做着三件事，是对所有的同修，更是对年轻的有能力的同修的提醒和鼓励，在提醒我们每个人珍惜自己的条件，踏踏实实地做好该做的。法会文章中同修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对师父的敬仰和感恩都是来自生命深层的感恩，都感慨着万幸我终于找到了师父。读了第十届大陆网上法会稿感触很深，写出感受意在提醒同修们用心读读法会稿，受益不浅啊。同修们，珍惜我们每一个修炼机缘，破除所有的困扰，在救人的路上勇猛精进吧，纵有多少苦难都挡不住我们修炼救人。愿同修们珍惜我们的法会，从中增强正念，在救人的路上让我们奋起直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同修不要放松揭露发生在劳教所的迫害。随着正法进程迅猛向前推进，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被大量销毁解体。在人类这一空间的表象就是，中共邪党已不足以维持对劳教系统这一非法组织机构对大法弟子进行系统迫害的形式了。目前各地劳教所纷纷被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同修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同的认识。有的同修可能会觉得劳教所已经被解体了，自己曾经在劳教所所遭受的迫害不需要再揭露了，或者会出现反正已经有别的同修在明慧网上揭露了，自己不用再揭露了等等消极懈怠的想法。我们写出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就是在向民众讲真相，就是向更多的还在坚持行恶的人施加压力，让他们知道参与迫害者和作恶单位最终都是灰头土脸的结果，同时会日夜担心自己在将来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师尊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选自《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劳教所是邪恶势力的黑窝，是对大法弟子实施迫害的主要邪恶机构。而今虽然邪恶不足以维持其运作，但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整整14年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中，在这个邪恶机构中所发生的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罪恶，活摘器官及对大法弟子所实施的酷刑，对我们肉体与精神上的残酷迫害却是血淋淋的事实。目前这个邪恶机构虽已被解体，但邪恶又转向了监狱及洗脑班继续行恶。我们揭露邪恶、曝光邪恶的过程，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向民众讲真相。请同修都拿起手中的神笔，把我们在劳教所中邪恶对我们的迫害全部揭露出来，让邪恶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邪恶一天不停止行恶，我们就一天不放松揭露它、曝光它、铲除它，直至邪恶灭尽。
打真相电话，不言放弃。
一天在手机讲真相时拨通了一个小伙子的电话，听了几句他就说不想听，但礼貌地说挂断了电话啊，意思是我不听但不想伤害你。小伙子的善意让自己觉得不听真相对他真是个遗憾，于是把三退的方法发给了他。小伙子竟然回了短信，对我有啥好处，看来他还有听的愿望。于是我又把电话拨过去，可他拒绝，那就再发短信吧，咱是无辜的，别跟着他遭殃。又问，现在好好的有啥灾呀？我回答，善恶必报，谁也逃不掉，老百姓别殉葬。他很迷茫，真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我看他心动了，又一次拨通了他的电话。小伙子接了，我就耐心举例向他讲述邪党的罪恶，比如文化大革命，1989年对学生的镇压，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及惨无人性的活体摘取器官贩卖，并给他打个比方，一个人20年前杀了人，20年后罪就没了吗？不会吧，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老百姓，老天能不惩罚他吗？那惩罚一个组织咋惩罚呀？他会牵扯到里面的成员，党团队员，而党团队员中的绝大多数是咱们无辜的老百姓，咱又没做坏事儿，对吧？他回应，嗯，所以赶快退出来，不是他的一份子了，才不会受到他的牵连。这是为啥要做三退，能理解吧？他回应，嗯。我询问他加入过的组织后，我非常真诚地说，难得有缘分接通你的电话，帮你用个化名退出来，给咱自己保份平安，好吧？他又嗯了一声，没有一丝对立的情绪。接着我告诉他帮助家人三退的方法，并简单的又讲了讲大法真相。因为他的号码是在听了真相后的电话号码中选取的，所以没有再细讲大法真相，让他心里有个辨别，别跟着共产党犯罪，他在害老百姓。最后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在心里，神佛会保佑他的。小伙子说谢谢，一个生命得救了。众生啊，只要你愿意伸出手，我们就一定会不离不弃。一天连续拨打了20几个电话，有关机的，而接通的不是不想听，再就说没时间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儿。救人啊，还被拒之千里，心里那个消极的思想不想打了总往上涌，可不能放弃啊，使命告诉自己不能停，往下打，往下打，可能下一个就停了。就这样不断地排除着杂念，坚持拨下去。电话又通了，是位男士。我望着远方，再一次善意地开始询问讲述，真是心诚所至吗？男士一边听一边嗯嗯地应和着，说能理解，一点没有顾虑地散退了。讲大法的真相也能理解，告诉记住法轮大法好，他非常感谢，并也祝我平安。放下电话，眼泪就下来了。众生啊，原来一路寻来找的是你，原来你在静候福音的到来，我没有辜负你的等待，也没有辜负主佛的浩荡洪恩。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的救度，众生的选择给我莫大的动力，走在神的路上我义无反顾，助师正法，心慈意猛，法轮大法大圆满法，助师正法是我永生的荣耀。